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
事实上，如果神不爱你，他就不会警告你。警告是他恩典的一部分，这是神在他计划的道路和旨意中所建立的护栏。神说，听着，这里有对你的警告。实际上，我们得以成长，是因为我们听从神以爱心所发出的警告。
世界以很多的方式来定义爱，但神有他自己的定义。神告诉我们，神是爱。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今天蔡牧师向我们展示了神的爱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引导我们，并给我们警告。在诗篇的第五篇当中，我们发现神的警告实际上是爱的护栏，使我们免受罪的伤害。神回应我们的祷告，表达出他无尽的爱。但有时候神并没有以我们想象的那么快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会变得很灰心。那么这时候该如何呢？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蔡伯恩牧师他的教导。
你们中间一些人知道，青春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将许可与爱相提并论。他们会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会让我去那个地方玩；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会让我与那个人约会；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会让我拥有那辆车。我们将爱跟许可等同起来。但是如果你渐渐长大，会发现没有警告的爱，没有禁忌的爱，那根本不是爱，那只是不关心而已。神说，我非常在乎你，所以我要警告你。在这些警告中，神告诉我们那些护栏，帮助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。此外，神还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件事，如果警告是护栏，让我们沿着对我们有利的道路行驶，那么引路的灯在哪里呢？那就是第七节，正如神所谈论的那样，他的指引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也会在敬拜中显明。在第七节你看到了吗？诗人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在敬拜中，我们明白了神丰盛的慈爱。有人说，我不需要神子民的群体敬拜，我要在树林里面我自己敬拜神，在那里我会看到神创造的美丽。听着，你可以这样做。如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那毫无疑问在受造物中你会看到神的荣耀。但是在群体的敬拜中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？我们会看到神丰盛的慈爱。慈爱这个词儿在希伯来文中意味着盟约的爱，它不是契约的爱。契约的爱是说，如果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；如果你让我满意，我就会一直爱你。而盟约的爱是天上来的爱，神预先知道了人会跌倒，但还是信守对人的承诺。神说，我盟约的爱是丰盛的，所以我原谅你，接纳你。我知道你没有信心，但我依然是信实的。盟约的爱是基于神的承诺， 神是全能、永恒、圣洁、慈爱的神。他说，我的慈爱不是因为你的良善，我的慈爱是因为我的良善。神有丰盛的怜悯，但神并不是说，你知道吗，我这里有一些钱给你，这是我圣约的爱。不是，神丰盛的慈爱正如神所说的，就是神的子民在成长过程中，有的会失败，有的会跌倒，有的会表达爱，有的会教导人。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一起表达出神盟约的爱，这是我们独自在森林中的敬拜所不能理解的。神向我们这样失败的人显明他丰盛的慈爱。当观察到神的慈爱，我们就在敬拜中学习这份盟约的爱。当我们唱诗赞美，当我们聆听主的道，当我们看到来敬拜的人得着力量去胜过挣扎，我们就会说，哇，神是多么的特别。各位感受到了吗？人们唱诗赞美神，向神表达自己的爱。尽管我们很糟糕，但是神爱我们，我们也彼此相爱，这正是神那丰盛的慈爱。而这些是只有通过群体的敬拜才能学到的。诗人更进一步在第七节说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听到敬畏的心，我们又开始挣扎了。我该如何爱令我害怕的神呢？有没有更好的中文词汇来表达希伯来文的敬畏这个词呢？因为神的爱是圣约的爱，所以敬畏意味着对守约的神有尊敬、害怕、畏惧，这绝不仅仅是恐惧感。人们说，我在路上走，神不会伤害我，这样的恐惧并不是对神的敬畏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是我反复思想的经文，可以学习到如何的敬畏神。现在让我读第二节，这里是对弥赛亚的预言。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样的属性和品格呢？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现在想想，无论你认为耶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如何，你内心深处也知道他们拥有完美的爱。这绝不是神会伤害我这样的恐惧，完全不是。相反的，这是对神的敬畏。神是公义和慈爱的，神是创造主，他还听我的呼求。神是全能的上帝，但却十分在乎我们。神有公义，他会发怒，他又有怜悯、良善和慈爱。这样就让我们看到神完全的属性了。在群体的敬拜中，我们会学习到神的所有方面。地上眼前碰到的问题会引起我们的恐惧和担忧，但因着敬拜，我们看到了神完全的属性，相信神不仅在今世有计划，在永恒也有他的目的。我明白了神的品格和属性。群体敬拜说明我们认识神是谁，群体的崇拜是护栏和头灯，指明我们要走的路。神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，以便我们能够在一个破碎、堕落、困难的世界中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。我的二儿子在大学一年级结束的时候被诊断患了克罗恩病，这是一种慢性而且不可治愈的疾病。而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，他高中约会的一个女孩，那个女孩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科罗拉多山区发生一个事故，不幸丧生了。他开车回家去参加葬礼，车子却又抛锚了，甚至出了严重的状况要报废。葬礼结束之后，他借了一辆家里的车子要开回学校。我看到他整个人都很低沉。你们做父母的明白我说的话，他是那么的低沉，心情好像非常的低落，我们为他感到很担心。当他把东西放在我们车库的车里，准备好要走的时候，我让他停下来一会儿，对他说，嗨，乔丹，现在听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会 面对将来会面对的所有的事情。我也不知道你会面对哪一些艰难或者困苦，但是我希望你知道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是我的儿子。我从我的父亲里面曾经听到这样的话，而现在我对我的儿子说了出来。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会面对什么挑战，但是我知道你在这个家里是安全稳妥的。神在这里也是这么说的，前面的道路你会碰到什么人什么事完全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在天父的爱里你是安全的。他用灯光指明他丰盛的怜悯，永生的神用他的真理和完全为我们的缘故许下了终极而奇妙的承诺。诗人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神不仅在路上设立了护栏，还设立了路灯，让我们看见前面的路。神修理了路。诗人说，神啊，求你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这是对箴言的回应。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经文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神会做什么呢？他会使你的道路正直。这并不是指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。神并不是说，我要让这条路成为直线。不，神说的是要让路平整，要变得平坦，要有路应该有的样式。神是开辟道路的神，他对我们说，我向你展示了护栏，我告诉过你我对你的爱是多么的伟大，现在请你走在那条路中。我们必须明白，神设立的护栏、路灯，神向我们展示了他是谁，他是什么性格。神说，我要为你开一条路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，我的生命有神的呼召，我的人生有神的计划，我不会犹豫不决，我的选择不是无关紧要的。神为我开了一条路，神要我走在那条路上，神对我的生命有特别的呼召。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，无论我在哪里，神都呼召我为他而活。神在我的生命中有永恒的目的，神会帮助我，听我的呼求，引领我。我信靠神的时候，神会让我参与一些事情，并且赐下他的祝福。我知道神的道路和呼召，我相信神会用这样的方式保守赐福我。诗篇第五篇九节十节表达了神的祝福，第十节是最特别的。诗人指着那些没有遵循神道路的人说，主啊，让他们承担罪责吧，让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而跌倒。在希伯来语中，跌倒的词根是刀剑，让他们跌倒，希伯来人听起来的意思是让他们倒在自己的刀下，让他们死在自己的剑上面。诗人说，让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而跌倒。主啊，你已经显明了真理，你提供了道路，对那些不听从的人，让他们面对自己的后果吧。这就是生活中的典型模式，罪的后果是因为人们错误的选择而引起的。诗人说，主啊，这是一条安全而美好的道路，让那些不遵循这条道路的人面对自己的后果吧。这是神真理宝剑的运行方式。遵循神的道路就可以得到祝福。我们不仅不用惧怕神的真理之剑，而且还能够在神的护庇下生活。诗篇第五篇第十一节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十二节，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。耶和华呀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。 神的名代表了神的属性和关爱。我要传扬神的名。诗人说的是，如果我告诉你神是谁，如果神是我生命的道路，又是我的朋友、老师、邻居和征战的伙伴，那么我要向你展示神的名、神的属性和关爱。神也应许你，如果你愿意，他会成为你的盾牌。没有任何事情会对你造成永久的伤害。神已经成为你的盾牌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神说，我会听你的祷告，我会引领你，在永恒中我会护庇你。当你求告我的名时，我会成为你的盾牌。这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靠着我的工作。我记得我送孩子们去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？对于做父母的来说，无论孩子去工作，或者是坐飞机旅行，或者上大学，你都会有离别的惆怅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？孩子们则会感到惊讶，过去一直陪伴他们的父母好像有点感伤，因为就要分别了。我的小女儿看过我去送她的三个哥哥姐姐去上学，她看到过我们的哭泣。好，等我们送她去上大学的时候啊，她决定要避免那么煽情的场景。那天她非常的快乐，并没有表现出离别的情绪，他很高兴，很健谈，很幸福的样子。直到最后一刻，我们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搬下了车，帮他买了书，付了学费，然后不得不上车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当然还是表现得很开心。就在离开前，我搂着他的肩对他说，凯西，我想让你记住我父亲对我说的话，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做得好，或者是不好，但你都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家永远有你的位置。一刹那间，他的脸愣住了。他说，我不要表现出任何的情绪来。随后，他的眼眶湿了，他的眼泪流了出来。他说，哦，爸爸，这不公平。是的，这当然不公平，这是恩典。正如一位父亲所说的，即使你无法为自己提供的东西，我还是会尽我所能的为你提供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子。诗人反映了天父对我们所有人的恩典。我不知道你做得好还是坏，但是你有一位天上的父亲，他为你差遣独生子来到地上。请记住神的恩典有多么伟大。你在基督里面是安全稳妥的，基督开了一条路，有护栏，有灯光，神为你铺设去的路，也有回来的路，神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离弃你，你永远有一个家，就是神的家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百般的百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
听众朋友，这里是蔡伯牧师的无尽恩典。神的爱就像护栏一样护庇着我们，天父总是为我们着想。如果您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意见，欢迎您可以发短信或者是电邮给我们。牧师，我们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了解神赐给我们的护栏呢？到底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可以理解神的护庇呢？
我相信有几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理解神赐给我们的护庇。圣灵的见证就是神的护栏。圣灵的见证包括神的道、神的应许和警告，对吗？神引领我们说， 这是我期望的方式。神应许我们遵循那条路就可以得祝福，我们脱离那条路，神会警告我们。这就意味着圣灵的见证不仅包括神赐给我们的道，也包括圣灵使我们软化而接受神的道。圣灵在我心中做见证，我要聆听和思想神的话语。有的时候我希望听到圣灵的声音，神会对我说，伯恩，你不需要这样说的。当然这不是圣经中的经文了，但是我会想起圣经的原则，就是神用他的话告诉我的原则，有的时候是关于罪的原则。有的时候参加会议的时候，我会祷告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不要说太多。离开会议的时候，我会祷告说，神啊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说了这么多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意识到我可以跟某人交谈，并且听到圣灵在我内心见证说，哦，伯恩，骄傲驱使你现在就说出那些你知道的东西。也许我想要控制那个人，也许我想要控制谈话，有的时候也许正好相反。圣灵提醒我不要说话，他会提醒我说，你真的不需要说那些话。有的时候我知道圣灵鼓励我多说话，他会说，现在你该说话了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你不用感到害怕。我并不是说有可听见的声音，我相信这是圣灵赐给我的敏感的意识。所以唯一可靠的永远的信仰和实践的规则，就是神在圣经中的话语。但是神借着圣灵使我们敏感，让我们在心中见证神的话语。神的话是真实的，需要我们加倍注意。我认为这就是神的护栏，圣灵的见证在各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护庇，使我们行在神所计划的道路上，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
牧师，您谈论到神的警告也是神恩典的一部分，那么神是如何的警告我们呢？
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安全的，什么是好的，对吗？想一想神所描述的道路，有时候他的命令包含了永恒的警告。神不想让我们玩得得意忘形。每当神在圣经中发布命令的时候，他就对他的子民说，这条道路是安全的，如果你偏离了这条道路，那么显然会有严重的后果。如果神不爱我们，他不会告诉我们后果。如果神不爱我们，他就不会为我们建构那条安全的路。所以神的警告实际上是他恩典的一部分。人们有时候会说，神的律法跟他的恩典是相反的。我要说的是，不，完全不是这样。神的良善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是好的，是安全的。神的恩典也揭示出什么是对我们好的，还揭示那些会伤害我们并且有严重后果的事情。主持人，人们经常对这里言有疑问，人们提出非常常见的问题是，圣经中那些警告还是恩典吗？为什么不公平地看待那些不是恩典的警告呢？我总是回应说，不不不，等等，警告是恩典的一部分。如果神不爱你，他就不会警告你了，因为神爱你，他要警告你罪的严重后果，这是神作为父亲本性的一部分。
是的，我们经常忘记了我们不能失去神的爱，那么为什么我们很难从理解神圣约的爱去理解神的爱呢？
这是因为人类的关系都是契约的关系，你为我做这件事，我就为你做那件事。当人们说神不爱我了，这会伤害他们。不久前我想起一位高中女生，她说神不爱我了。她想到自己做的事情，认为神不但不爱她，而且还不应该爱她。但神的爱是盟约的爱， 是神主动的发自内心的爱和愿望。神说，我爱你。那种爱，那种善意，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。当记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真诚的悔改。
感谢神引领我们，这位爱我们的神也在天天护庇着我们。牧师，谢谢您今天的分享。
祝你救赎我们，召聚我们，为你征战。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，你的公义，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顺服你旨意。祝我们真实地悔改，会转到你面前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主再次赐下你恩典，再次赐下怜悯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节目的任何一个部分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重新下载收听。也请您用祷告支持我们的事工，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的恩典。我是芳华，明天我们将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讲解诗篇第八篇的信息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